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黄景前医师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在林口长庚完成脊椎科 Fellow Training 后，目前服务于双和医院骨科。
黄医师在万方医院服务时，除了还在林口长庚接受 Fellow Training 之外，更同时攻读台大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博士班。
天啊，骨科除了体力和汗臭好之外，也太会读书了吧。一起来听听骨科医师的生涯吧。
让我们欢迎双和医院黄景前医师。
这集的结尾一样有彩蛋，记得要听到最后哦。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骨科这个大家非常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科别。那想请问一下黄医师，当初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是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去选择你的专科，那最后为什么走到了骨科呢？
是，那其实因为我从大学开始，我本身是很喜欢运动所以大学的时候就是篮球队的球员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其实很不幸的，那有一个骨科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
就是那时候在打大专杯的时候，就发生自己的那个左膝发生的 ACL，
断裂，
断裂。
哇，那这对篮球员很伤。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大家知道嘛，就是前十字韧带断裂对那个对就是运动它是有很大的 impact 嘛，
对，
就开始去了解到这个比如说从解剖啊生理啊，然后他的那个要做什么样的手术，那当然我后来也去做了一些手术去重建我的十字韧带。
对，
所以开始就对这个比如说骨科相关领域的涉猎就越来越广，那也越来越有兴趣这样。那加上是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位就带我的老师那这位老师他也非常就是非常好，对，那也启发了我对骨科很多的兴趣，
是，
所以就决定说当时候在选科的时候就决定投入骨科这个领域，那这是其一啦齁。那其二就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大家回想一下，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刚踏入北医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干细胞学开始在台湾就是发展。
对，
那时候当医学生的时候对这个东西的了解有点懵懵懂懂的，可是觉得这个东西感觉很厉害，感觉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趋势。
所以那时候我也在大概好像大二的时候吧，那刚好学校开了一门课叫医学研究那这个课嘛就是让医学生呢们自己主动去找一位
研究老师
指导教授，对，研究老师。那如果呢这个老师愿意就是把你就是收入到他的实验室里头，那你就可以以他，那我们就可以设立一个研究主题。所以那时候我就找一位老师，然后跟他谈了以后呢，他刚也有这方面的研究。然后这位老师当时做的也是关于软骨细胞啦干细胞相关的研究所以我就开始进入他的 lab， 那就这样子一路待到我去实习，就等于是在这个实习，对，然后就开始从事骨科方面的研究，所以等于是在刚好在研究上，然后在个人兴趣上都搭配在一起了，
对，
所以最后就很顺其自然，
好像有点巧妙，就是
走入了骨科，
很多东西都搭在一起，这样。
小时从医学系比较年轻时候的经验，一路到自身的亲身经历的经验，然后到这个临床老师的带领好像都有搭配在一起。
对，而且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下功课，老师在那个临床医学研究所做的主题也是跟关节软骨修补再生相关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发表的 paper 也都是在软骨再生这块是蛮多琢磨的。
是，
这是延续以前的这些经验，
这些经验吗？还是
对，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其实要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我们在挑选一个研究主题的时候，以前我们老师都 笑说什么，你在挑选一个研究主题的时候绝对不能挑一个很容易就被解决的一个临床不然的话
研究
你那个研究做完这两年就没得做
了
就好像那时候老师说哎，你就挑一个 cancer 的 research 因为这个永远都做不完因为永远都没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没开玩笑那当然就是软骨嘛其实软骨再生修复这是一个很广的领域
对
其实还被研究了几十年那其实很难被解决了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还是很 active 的一个很 hard 的一个 topic 那当然它的研究难度也比较高
对
那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琢磨了这个就是这个 research 的这个 topic 所以那时候决定报考读博士班
对
开始做这个博士班研究的时候也是设定这个主题对对希望说以更先进的组织工程的方式那看看能不能稍微对这个疾病或者这个难解的临床问题那能够提出一些比较新或者比较有能够改善这个问题的方法。
是说那个时候是边念研究所然后边接受训练吗？
对其实
好辛苦啊。
对那时候其实回想起来那个第一年我们叫 V1 的时候大概是最可怕的一个。
就是年轻主治医第一年主治医师。
对。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你刚刚升上主治医师嘛又有临床的工作有临床的 loading。那第二那时候我念台大博士班。所以等于是我要从医院然后又要跑到台大去上课。
对。
那第三的时候那时候我又选择了一个次专科那时候我的等于是我的临床上的老板。
对。
就是希望我去接受一个次专科的训练，所以那时候我的一整个星期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在
学校医院
学校本身服务的医院啊，到本身接受次专科训练的医院、
哦、
还有台大医院就是在这样三个地方不断的在跑这样子、
哦、所以那时候接受
台大医院跟次专科医院
是分
开
的
、我次专科在林口长庚医院然后我念台大博士班然后那时候我在万方医院服务
哇这样子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从台北嘛要开车到林口
对
我大概都要五点多就要起床然后五点多起床买一个早餐放在车上边吃然后边开车开
到
林口参加他们
开刀这样
对参加他们七点的 meeting
如果我这样一整天刚好每一件事情都在不同的地点的话就一直开车到处跑嘛
对就是那时候
跑大地
最盼望的其实就是暑假有个寒假什么时候能够到来
啊对因为研究所
学校有
就不用再去上课了
至少一边可以休息
对所以博一博二可能大概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台大的课还蛮硬的
对
对啊所以就不好修所以蛮可能回想起来那是最辛苦的那两年了、对啊所以如果这里面有个大概后续我们会谈到嘛对不
对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是不是决定要在医学中心或者是大诊所选择待下来那大家就可能要心理准备我们是不是要
做研究
对要不要继续念书要不要走这样的一个
路线
对
OK 我们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来
我们再深聊
一下
对对对那在骨科住院医师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哪一些内容呢
其实我们都笑说那个进来面试学弟妹的时候那个骨科基本条件就是要吃苦耐劳啦因为骨科大家都知道其实蛮超的就是一个体力活啊所以那个就是要有比较好的体力那当然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点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喜欢念书然后还有 update 新的 information 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骨科这个领域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领域不管是治疗方法骨材或者是各种观念的演进其实都是非常快速的
对
五年前跟五年后可能同样一个疾病的治疗观念可能就完全不同
对
对我举一个例子20年前如果问大家说那个锁骨骨折需不需要开刀我想 common sense 大家都会觉得说大部分都可以保守治疗
对
可是近五年的话如果你问就是大部分骨科住院医师说锁骨骨折需不需要开刀大家会告诉你说根据某某大型的研究在加拿大几万人的研究会告诉你说其实在某一些情况下手术会比非手术它的结果会
预后会好这样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的演进。
对，
如果我们还保持着过去一二十年没有 update 的 information 的话，那你可能
就也不会进步，
也不会进步。那第二点就是，治疗方式，从前我们可能要开一个很大的伤口去治疗某种骨科的疾病，比如说退化性关节炎啦，或者脊椎手术啦，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微创，
嗯，
我们可以用很小的伤口，藉由内视镜的辅助，我们可以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治疗效果。
嗯哼，
诸如此类的，都是就是当你要踏入选择要进入骨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要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接受新观念，好，那喜欢去尝试新的治疗方式，因为你不断的在学习嘛。因为如果你一旦不学习，你跟不上现在最新的治疗方式，
对，
甚至病人都会拿着说，这个
现在两都这样子做，
这个说可以怎么开，
对，
这个可以怎么开，这样
是，那请问你是这样开吗？对对啊，现在病人都会有的资讯都非常开，都或许是资讯都非常容易啊。
说不定 R1 进去的时候的观念跟你住院医师训练
就不太一样了
的时候，搞不好有一些 protocol 就不太一样。
对对，很有可能是这样。
那刚刚有提到可能像耐操啊，然后喜欢接受一些新事物或新资讯，算是一个可能蛮适合骨科的特质。那像是我有发现，就好像蛮多喜欢运动的人都会走骨科。
对，
或者走骨科的人
都喜欢运动。
我们也发现这个，就是说其实齁，我们同学里面啊，你会发现这一届同学里头，那个喜欢运动的同学，他们走外科系的比例好像
对
比较多一点。
对，
这我觉得可能这是一种倾向还是怎么样的哈。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喜欢做外科系的同学或者是外科领域的，大概都有一种特性，就喜欢动手做嘛。喜欢精进他的就是手术的技巧啦等等，然后希望能够藉由他本身的这个手术的技巧的技术，能够带给病人就是有改善他的疾病也好，治疗他能够看到一个好的 outcome。我想骨科跟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说跟其他外科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就是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可以看到病人比较明显的
进步。
像我常带学生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你看我们遇到一个80几岁的阿婆，那在家里摔跤啊，股骨颈骨折，送来医院痛得受不了，完全没办法动，连在床上要翻身换尿布都很困难。
对，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好好的治疗他，帮他做了一个手术，他是可以很开心的笑着出院。
对，
甚至还没出院前就可以拄着拐杖或者用着助行器，
对，
就能下来走路。
嗯，
这能够在他的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一种功能性的恢复。
对，
我觉得这是骨科会带给骨科医师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满足感或成就感。
对
对，
就是这就是骨科的一个特质。对啊，
是。那实际上训练的期间，从骨科我记得是5年吗？
是。
那这5年之内，大概一个成熟的住院医师毕业中间需要学习哪些
内容？
比如说哪些基本的手术，一个 training 完的骨科总医师应该要可以开得下来，这样。
是。那以前啊，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很粗浅的界定了哈，就是我们骨折或者是骨折相关的手术，是一个算是在列归在同一般骨科的领域。就是说基本上你作为一个骨科医师，骨折的手术你应该是都能够掌握的
，OK，
对吧？所以在第一年到第三年的住院医师的训练过程中，基本上你就要能够，就是等于是掌握大部分
常见的骨折
的手术，你都要能够 handle，就能够开得下来。好，那在第四、第五年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涉猎到所谓的进一步次专科的领域了。比如说你要能够做简单的人工关节的置换，你要能够开始从事一些比较基本的脊椎的手术，或者是关节镜的手术等等，
软组织之类的。
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很简单的分类，一到三年你要能够掌握基本的骨折处理的一些技巧，然后第四、第五年的时候你要开始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次专科的手术的这个技术，然后再开始思考说你的下一步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次专科是 是
作为生涯
的生涯的。
哦，
嗯，那说到次专科，在骨科次专科里面有哪一些选择呢？
哦，其实骨科是一个次专科分科还蛮多元的，
蛮细的，
蛮细的。譬如说，有很多那个，就好像刚刚提到说那个住院医师要什么样的特质哈？其实以前对骨科医师的印象总是好像要非常粗壮啦，然后抽要抽够抽用才能够进来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像我们科里就好几个女性的住院医师，那其实不一定是要那样，因为骨科里头还有很多的选择嘛，比如说脊椎手术，它也是一个很精细的手术，所以这种脊椎手术，也是一个很大的骨科次专科的领域，那它就不一定说需要很
脚要抬得很要很抬很重的脚、啊、
很有力气的命的人才能来从事，不一定。
对，
像脊椎外科，那像手外科。
哦，手外科也是在骨科这边吗？
手外科在骨科里头也是一个對一个次专科的分科哦，它也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哦，比如说做韧带的重建啦，甚至做一些微创手叫做 microsurgery， 就是显微手术，
对
显微手术等等哦。那像足踝外科，足踝外科哦，就是处理一些比如说拇指外翻啊，足踝的变形啊，等等，
对哦，那真的都是很。就是很精细的一个领域，
是哦，还有运动伤害的造成的韧带断裂啦等等，这也是你看脚踝扭伤是一个很常见的，
对。
那像人我们叫做关节重建或置换，这个关节重建科也是一个很大的次专科的领域，
对、
哦。
那还有就是像骨肿瘤，
骨肿瘤、
哦、对，像骨肿瘤，
对，哇，那这个就比较，
对，我们会把它列入叫做骨病科。
嗯哼
，骨肿瘤像骨质疏松这种，我们都把它列入叫骨病，
对，
骨病科。你看这样简单分起来就有
好多种哦，
对，
对啊，就有五六个次专科的，
对，
可以选择了。
真的要很喜欢念书，
而且感觉听起来就是也不用局限于大家以往对于骨科的刻板印象里面，可能不管是你的身形是粗壮还是纤细，男性女性其实都很适合骨科这个科别，这样子
都找到适合发展的一个领域
空间。
那刚刚有提到说在毕业之后假如说具备了这些技能，那下一步就是想说我们要在哪个地方职业，那个时候黄医生您自己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未来要在什么样的医疗院所服务，然后那个时候考量的因素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要静下心来问问看自己，就是说你想要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对，
那你喜欢的是怎么样的形态的工作模式。那比如说 OK 像我本人其实就是我很我不是很喜欢一直坐在诊间，然后、就是看门诊啊，或者是
对、
就是花很多时间坐在诊间会让我受不了、我觉得说
要动一动
对，那我喜欢是多元一点的，
是、
可能是我本身双子座吧，然后兴趣比较多元，我喜欢运动啊，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在想选择我的生涯规划的时候，那加上我本身喜欢做研究嘛，所以我的那自然而然我就想说那留在比较大型的医院，那最好是有医学院作为
support
的一个医院、可能是我比较适合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那就会选择比如说我就选择留在北医体系发展、对，那因为如果你的兴趣是你是可喜欢接触病人那很喜欢跟人家沟通，那你可能你不是真的那么爱开刀，那你可能你的生涯规划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
那可能到基层到诊所可能就是
要有要很耐得住性子一直在门诊跟病人互动，这样
对可能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模式就会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形态。
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医学院 support 的医学中心或是像差不多等级的医院，这个考量点是因为医学院有什么样的
是教学还是研究这一块，
有什么样的别的医院没有的能量吗？
是，当然如果你我们希望做research 的话，基本上你就要需要有很多的 backup
对，
比如说设备上的 backup， 或者是你要有合作的对象啊等等。那、哦、你从可能你自己可以从事某一部分的研究，
对。
那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很多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的解决，它可能是一个跨领域
哦，需要大家
合
作
的 collaboration 才能够去达到一个解决的模式的。
对
对，
所以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最近在从事的一个研究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大型骨缺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OK， 那要解决这个研究的这个 research questions 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需要骨科医师嘛。
对，
那因为你需要临床的，
是我们需要从临床的观点切入，从转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这时候就会想到，面对一个这样的缺损的时候，我们需要开发一个材料。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寻求跟学校生医材料研究所的一位基础的老师进行合作。这样子基础与临床的结合，其实能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视角。
是，
他能够从他材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应用在这个方面是合适的。
对，
那我们呢，就从临床的观点来去修正。这个材料本身需的需求性等等，
是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想如果当然不是在医学本身的医院，当然也有可能可以做到，可是相对来讲它的可进性，
对
它的方便性来讲就没那么容易，
它可能要跨校合作
跨校
或是
对，而且在有医学院为作为背景的医院里头，它其实它又会有定期提供各种不同的 funding 的 support， 就是说有这种研究经费的挹注啦，或者是提供，那才能够，我们知道没有 funding 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的。
对，
那有了这些，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管道去获取了这些 funding， 那我们就可以从事我们有兴趣的研究。
对，
这都是各种各样的考量。
是，
对，
对啊。
那想请问一下老师说，刚刚有提到说骨科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在看门诊，也有很多的部分是在开刀嘛。那想请问叫做骨科的医师的这个生活形态以及他负担的这些工作内容大致上有哪些面向呢？
是，那其实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所处在的服务的单位的医院的规模还有你就是人员的配置啦等等才能把就是决定嘛那当然在教学医院里头，那除了门诊基本的临床服务之外，那教学我们会有医学生啊，会有实习医学生，他们会来科里
对
轮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还有负担一部分的教学的责任。我们是像我个人就是比较习惯就是一个 case based 这样的一个 case based discussion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引导医学生他们去迈入骨科领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一个问题。比如说以 femur 如果是我们遇到一个股骨颈骨折的病人的时候，我就会以这个 case 为引导，那希望他去延伸不同的阅读比如了解这个骨松，去了解骨折本身，那去了解说为什么这个治疗是这样子。那工作性质方面当然就是有时候其实还是蛮紧凑的齁，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会有需要去值班。需要值班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骨创伤的病的个案。
对。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急诊的手术。
一些开放性骨折之类的。
比如说开放性骨折开放性的伤口等等。
对。
那都需要我们紧急的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非常严重的骨折造成的。比如腔室症候群啊等等都是相对来讲都是骨科的急诊。
是，所以如果是往这个路线走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值班。
是。
工作上也是
相对蛮
辛苦的。
对。
那刚刚提到是在教学中心医学 教学医院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除了教学医院以外的比如说区域医院他或许没有教学的这个责任。那再往更基层走比如说有些我们常看到坊间的骨科诊所，那不知道黄医师有没有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说这样不同的层级的医院他们的生活形态又是怎么样子呢？
是，像我们有一些同仁啊，那他们就原来也在教学医院里头可能由于生涯规划的选择啦等等，然后他们开始离开了这个医院然后迈入到基层 啊，到诊所里头去。那现在目前来讲，骨科开业的一个模式都会朝向是以骨科复健，一个复合式的经营
哦，复合式的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哦，意思是说，在一般比较具有规模的骨科诊所，那通常会有附带一个有复健的这个治疗的提供哦，那。我们知道嘛，在诊所里头基本上不太可能做什么大的手术。
对
对、哦。
那面对需要治疗的病患，除了吃药以外，其实复健就是一个很好的
治疗手段。
治疗的手段。那除了这个复健治疗以外，其实我想大家最近几年来应该有听到很多的所谓什么 PRP 啊等等。
对、
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所谓的叫做injection-based therapy、哦。意思是说、其实 PRP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出来，它其实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哦、意思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东西出来之前，骨科医师常常在帮病人注射、
哦、
就从最早的玻尿酸
到
类固醇啊，
对、
哦、到现在就是比较所谓的生物性的疗法的 PRP、
嗯、对、
哦，其实这个或者是现在蛮流行的这个所谓的 prolotherapy、
嗯、
就是中文叫什么？有点prolotherapy 哈，其实也是哈、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哈，就 是对，也是很长，所以在基层诊所里头，这些也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嗯，
哦，就是可以提供病人达到他就是改善他的一些症状
哦、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工作内容形态就会比较跟开刀房可能。就比较不会有些几刀啊，
对，就截然不同、
哦、
对，完全截然不同，
就有点像走入，就像门诊科这样，
是没错、
那所需要的能力会不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应该在教学中心或医学中心这种研究跟教学一定是要有的、那如果比较偏门诊形态的这个状况的话，它所需要能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
是有一个很像我们常听到开业的同仁分享齁，其实在基层诊所里头超音波就是一个很有用的利器。
对对对。
像很多状况下我们在大型医学中心，如果你是觉得你有需要做一个进一步诊断或者的分析的时候，你可能会 order 一个进一步的影像，比如说 CT, MRI,、是你一个唾手可得的一个武器
资源，对。
一个资源。可是你到了基层之后，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没办法去马上获得的一种诊断工具。
对。
这时候超音波就像就是你第三只眼睛啦，除了 X 光以外。
对。
在很多的像肌腱啊韧带的疾病、其实它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及时、的一个
诊断
的帮助。所以超音波是一个我们很鼓励说，如果有预计说生涯规划是说我们骨科训练结束以后要迈入基层的话，那超音波的这个诊断技巧是你必须具备的，
是
一个武器。
那刚刚有提到打针，
是
就注射治疗，
也是
这个在住院医师训练里面会有
吗？
会有接触到吗？
其实这个要看医院的训练的性质
哦。
像我以前就是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在我们第四第五年的训练的过程中，我们有固定的时段呢是会要需要到资深主治医师的门诊去跟诊。
对，
那其实我们发现说绝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注射性的治疗，它不会发生在住院的病患嘛。
对，
住院的骨科病患大部分住院进来都是
要开刀的，
手术要开刀、那什么样的病患你会看到，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你会看到这种病患？大部分在门诊。
对，
而且绝大部分都在门诊。
对，
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参与到门诊，没有在门诊做学习的时候、你就会 miss 掉很大的一块的这个就是学习的这个机会。像在过去不管是在我过去的训练生涯的时候，我就很清晰说我们遇到的老师都有让我们固定要到门诊去做学习。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们怎么去帮学习到老师对病的跟病患的一种沟通的技巧。
对。很重要。
这个基层也非常非常重要。
是。那怎么样从事这种所谓的注射型的治疗啦，或者是甚至说在诊断上的一些理学检查啦、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机会。
那整体来说、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基层，骨科医师出来的这个供需上面，骨科的市场还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市场吗？
其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哦，我常常都从那个我们每个月收到的那个叫什么，就是
台湾医界，
台湾医界，
大家都有在看呢、欸。
是，然后每次就会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看看说，哎、欸，这个哪一家医院有在征骨科医师？哦，其实不是来找工作啦、啊、哦，其实是这时候
劝，
对，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供需，就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啊。为什么？那如果这个是。就是 demand 就是需求很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不管在北部中部南部的医院
都有
到处都在增骨科医师。嗯哼，好、哦、那其实这个答案自己回去大家回去自己找一找就知道了。
收到那本不要马上丢掉或垫
便
垫东西
看
一下这
一页。
对，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概念说我们一年台湾训练出来几个骨科医师？
我大概有概念啦，我不知道听众我们有没有概念。
哦大概50到60个。
是
五六十个。
那其实我觉得齁，根据我的了解了齁，在至少在比较北部的区域的话，骨科医师算是处于一个相当饱和的状况。
Oh, okay.
对。那在中南部或在东部可能还是相对来讲、
当然
是有欠缺的部分。对。对、啊。对。
所以如果大家不排斥往其他地方发展的话，其实台湾一定找得到你生存 的地方。
对，
了解了解。就有我们今天要来推荐一些骨科教科书以及超级好用的网站。
没错，虽然这些书真的跟砖头一样重，但是他们会是骨科的圣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没错，我们今天就要来推荐两本骨科圣经。第一本呢是 Rockwood and Green's Fracture in Adults，看书名应该就不用再赘述了。如果想要了解各种创伤、骨科、骨折等等的内容，就去医院图书馆找来看看呢、啊。
第二本呢是 Campbell's Operated Orthopedics 第13版，一套共有四本，骨专考试的内容可说是应有尽有，一样是很适合当枕头的书，快去图书馆找来看看吧。
另外呢，有三个骨科相关的学习网站，包括 AO 协会的 Surgery Reference、OrthoBullets.com 以及 Willis Textbook of Orthopedics。都是超级实用的骨科学习资源哦。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到米德人物志的 Facebook 还有 IG 贴文查看学习网站的连结哟。好，那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其实有一些特质都是蛮适合骨科医师去从事嘛，比如说要耐操啊，喜欢研究啊。那如果可能刚好也比较 active， 或许刚好也蛮就跟大家同质性也蛮高的。那如果就是有建议有志走骨科的年轻医师，他们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是，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心想要往骨科领域发展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在他们在进入临床，譬如说当Clark 或者是PGR1 的时候，应该多多去骨科看一下、真实的了解一下、就是真实的骨科生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是
而不是说只留于就是
想象
、有很多像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住院医师 好不容易考上了来到我们科里，可是呢两个月以后就 failure 了
然
后因为觉得
说这么快，
对，因为觉得说太辛苦了，太超了，
对，
他觉得说他无法负荷这样的一个不管在体力上啊或在精神上，
对、
对。那另外就是说在医院训练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你在处理病患在遇到各种不同的 case 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念书嘛，在 morning meeting 上，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老师们可能对你有一些比较严厉的要求啦或等等，那就也要有心理准备，你可以不要是一个就是能够去承受这种压力，
对，
那去克服它，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是要有这种能够承受这种压力的
压力，
抗压性可能要足够，
这是普遍的骨科训练的医院都有这样子的风气、
是了解，
所以我觉得抗压性这方面应该也是要能够具备的，
对，而且可能在实际选择之前还是有建议可以选到骨科来看一下这样。
对，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可能只是来 run 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跟实际训练的时候落差可能是不管是心理或者是看到的东西落差最大的，可能会是哪一些面向呢？
我觉得哈，如果是对一般的我觉得是要求的不一样，你可能你就会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
就是说，你当一个只是来轮训的实习医学生而言哦，我们对他的要求不会那么的高，
是
哈、哦，那可能只会就是他可能碰到的案例就是只会比较是让他处理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案例，
对
哦，他也不会对他说要一定要参与到所有的像跟住院医师一样大的 loading，
嗯，
去照顾的病人或参与那么多的手术，
对、
哦、对，那我倒是很鼓励说，如果真的有志于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学生啊、
嗯、
在你们 rotate 的时候可以更主动、
嗯、
哦，更主动的要求
哦，说我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更比其他人了解
更
多深入，
对，像有些有些学生，像我们最近进来的几位住院医师啊，他们在很在见实习的时候、嗯、有一些是曾经是我带过的，
对，
那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说他们是非常的积极，
是、
嗯、
甚至星期六的早上他们也会没有值班或什么，他们
也会
来医院
来、
嗯、或者是到手术室里面，因为他这是他表现他积极的一面嘛。
对、
哦、如果你对这个真的很有兴趣，你一定会想要去了解
对
整个的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
个生
态，这个
生态环境，
这个形态是不是你喜欢的，
对
对啊，所以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
哦、
对、
嗯、那刚刚有提到这个积极表现这件事情，骨科好像这几年我自己观察到的 apply 都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个录取的比例跟申请的人数，老师你觉得这几年骨科这么的热门，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不管是治疗手段的多元啊，还是未来前景的一些发展，
一些趋势这样。
嗯，我觉得这可能要从好几个面向来看，然后第一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嘛，台湾因为老年化的社会，好，所以老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对，
所以退化型的疾病它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对，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的 patient 的 population 的 base 只会越来越大，
变大了，
变大。所以这一块，如果我们是以比较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 marketing 这个 market 是会越来
越
大，
是
越
来越大的，
是越来越大的、嗯哦、这是一点。所以大家会看得到，觉得说，这是一个有前景的，
是
哦。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像从前有很多的疾病。可能需要经由外科做切除，比如说消化道的疾病，
对，
好、哦，还、啊、有一个什么肿瘤啦等等。可是我们发现说，现在可能有70%以上的这些疾病，通通可以由消化内科所取代。
嗯
哼，嗯，
好、哦，像这时候无形中就会造成一种市场的压缩。
对，
好、嗯，好、哦，这是一个好、哦，比如说心脏内科、心脏外科，
哦，对对，
嗯，
从前可能哎，这个疾病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开胸的绕道手术，
对，
可是现在可能你可以经由
放支架、啊、
对、
嗯、
放这些
放支架，就一个相对来讲侵入性小很多的，
对，
所谓的心脏内科的一种介入性心脏内科的手段、嗯、就可以达到很相当等同的一种治疗效果，这时候无形中那你就会压缩掉了从前外科的这种就是病人群、
嗯哦、
那骨科相对来讲基本上是在这些领域来相对受影响较小的、
哦、
对，较小的、哦、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没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不经由手术就可以把骨折就严重的一种骨折把它治疗好，这可能也很难嘛、哦、
对，
或者是也严重的退化性关节，虽然目前来讲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肌包治疗，像在前两年开始、哦、台湾开始开放了一个所谓的特管办法、
哦、
那开放了在亚洲等于是也还蛮先进的一个法案的立法，就允许了自体细胞的移植
哦,
哦, 哦，那就是可以来治疗一些、哦、比如说关节的疾病啦等等，
对、
哦、那就会有人有一种愿景觉得说哎，那对于关节以后是不是可以慢慢的不需要
不开刀、
嗯
哦、不开刀就可以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哦、当然这个还在初始阶段啦，那基本上对于比较中重度的关节我们目前来讲还是没办法嘛，
对、
哦、可能外科手术的治疗跟介入还是一个必须
的
还是一个必要的、哦、所以这些目前来讲短时间内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嘛、哦
嗯、
那就刚刚提到的这种细胞治疗的新的发展，
对、
哦、也会让很多的 能看到觉得说这个骨科这个领域它的它的新的领域的出现是无穷的、
到处都有新的东西，
都有新的，就是你可以从事不同的面向、
你
不见得一定得要怎么样，比如说大家一定要得在大医院才能够当一个骨科医师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对
对，
也是可以达到很不错的。好、像我这一去年这个新冠病毒还没爆发之前、那时候我们就跟科内的老师我们到日本去参访。那为什么要去参访呢？因为就是因应就是台湾细胞治疗开放、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日本啊在这一块这个领域是走的比我们
前面
走得很前面、是而且开放程度是比台湾大很多的。
是
像早期呢有很多的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呢他们是越洋要飞到日本
去治疗
、好，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医院里面他开始要开发这一块领域，所以我们到日本去在东京参访了一个就是很蛮厉害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诊所。
对、
诊所、
对，虽然它叫做诊所，可是它的规模不小，
是
而且呢它的很多的设备或者是它的软硬体其实
医院
可能比医院好，
甚至比医院的还更先进、更厉害、那就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了、所以对将来我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说，未来的诊所如可能某有一种形态的诊所会出现，就是它提供的是一种除了刚刚提到的基层基本的这种医疗服务之外，还有一种形态的诊所会出现，就是它是专门提供一种比较高端先进的治疗方式的选择给病患、
对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前啊，不讲从前了，大概可能在十年前，可能妇产科它可能是一个不是是好像不是那么多医学生
对
选择的一个，
刚好十年前应该是个低谷
低谷那这十年到底出现了什么让大家扭转了
是
妇产科的
热度
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的出现，就是核心
对，
那核心是怎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去追溯，其实这个核心里头的这个这个创始人他其实以前是在台大医院
做研究的，
他是在基因上面有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他把他这样的一个know how 跟这个技术转化成了
商业模式，
医疗的服务跟商业的模式以后，他就设立了一个比较高端的门槛。
对，
那这样的门槛呢就不是一般的诊所能够去简单复制跟
没错
去 copy 的那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提供的是比较高端的或比较好的医疗服务的时候，那慢慢的他就会扭转了这个产业的形态。
对，
我觉得骨科未来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出现，
会有这样子的人的诊所出现。
对
其实这个归根究底还是 research， 还是为什么，就我觉得研究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你不管做什么领域，即使今天一个厨师他能够杰出与否，其实他研究菜色是不是一种研究，其实也是他里头他比他别家的餐厅的厨师厉害，他一定有一些他的 know how 在里头也当然这个它可能不是一个能够开放的东西不是开放的一个资讯，
对，
但研究它是一个开放的资讯，这是不同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基本的精神应该是不变的。
是，
对啊，
就你要有更对这个领域
更
深入
的了解
和
认识，
才有办法开创出跟过去不一样的，不管是治疗还是商业模式，
对，然后去开发它的新的附加价值。
是，
对。
骨科啊目前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或者是发展上的瓶颈是目前看得到的，就是好像有点难以突破的一个关卡？
我觉得还是在大环境跟制度面本身给予我们的限制。
是，
像大家前阵子应该有听 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所谓的
医材上线、
医材上线的问题。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台湾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可能全世界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可是我们有一个最为专制的保险
保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
很 社会福利，
对对对，这是非常 tricky 也让人家想不明白的地方。 OK， 那其实就是这些限制，就是我所谓的瓶颈跟难困境，就在于这个大环境所附加于我们的。它就像一个枷锁一样，套在这些我们骨科医师身上。
是，
举一个譬如说，好，一个严重的骨折发生了，一个粉碎性的骨折发生了，我们需要用骨板骨钉去做固定。
对
对。
可是健保给我们的是30年前的材料。其实绝大部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都没办法借由这种骨板来得到一个所谓稳定的治疗。
对，
那怎么办呢？在现行的制度上，病人只能选择自费，
自费的材料。
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真的经济上非常困难的病患。这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种两难。
对，
我们除了帮他找社会福利去支援以外，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
对，这就是大环境所给予我们的限制。那或者是说由于某一些价格，因为台湾的进价太低，可能我们没办法使用到一些更好的骨材。
对，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对台湾的病患可能不是那么的公平。对，可是这也不是我们，就是我们想用，可是没办法，
对，
没办法去
原厂不卖，
原厂不卖，就好像好多药物也不进来台湾，
就不进来。
对，
那很多后线药物就没办法
对
用到，这样
医材上面也是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对，医材上也是会遇到这个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吗？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只要健保一天还是在压缩这个厂商的
对空间的话，
等等。那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
对啊，
因为更新的东西，逻辑上价格可能不会比现在的更便宜。
对，
所以他们也更不愿意进来台湾市场。
你可以想象吗？甚至有一度我们医院没有办法找到厂商提供健保的骨材给病患使用。
因为太旧了吗？还是
因为价格太低了，没有厂商愿意
啊？天哪，
从前这些骨材其实都是进口的，这些所谓的健保骨材其实以前都是进口的。
对，
它可能在30年前是很好的东西。
对
对，
可是现在把价格压得那么的低的时候，等于是厂商是赔本在卖的，那干脆不卖了。
对，
对，懂。
对，他只卖自费的骨材，他就不卖健保的骨材。
嗯，
对啊。所以有一度不是只有我们医院哦，绝大在台湾绝大部分
就进不到货。
对，
哇，
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
真的
一个情况。对啊，所以有时候在那段时间，我们甚至在有时候在急诊遇到病患，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健保的材料可以提供给你。
对，
那有时候就会面对一种非常两难的情况。对对，
这压力在一线人员身上
真的压力很大，
其实很难去到底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是，
对
对、啊、然后很多病患的认知就说，对啊，我有缴健保费，怎么可能，
怎么会没有，
我会没有办法使用健保的材料。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如此。
哦，
哇，
对，
这没有听老师分享真的完全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
对啊，
对，
对
啊。
诶，那我个人还蛮好奇，比如说像是可能30年前制定的使用的材料的样子，为什么没有一直随着时代更新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就好像现在请问你用 iPhone 几的手机？
我是用新的
啦，新的。然后现在的你如果有一个 iPhone， 我是没有用 iPhone 手机啦，不过很旧的 iPhone 的手机的零件恐怕你要找，就是
也
不容易
找
到。
对，
因为厂商也没有在做这个东西。
对，可是为什么
他会觉得说他无利可图，
对，
所以他就不会想要做这个。而且已经有新的东西出来啦，有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而且功能跟效果比传统的更好，
对，
这时候呢就会慢慢的把旧的淘汰掉。
对
对，他可能会留一部分还在做，可是相对来讲这个量就少很多了。
对，
他的 profit， 他的获利
利润就
没有办法
压缩。
但是健保没办法跟上。
对，为什么健保制度没有跟着这个时代的演进？
就比如说把这个健保给付的项目 往新一代的推进，
就是
这就要问说我们的健保费有跟着时代脚步进步吗？
有道理，
如果我们的健保费也跟着时代脚步进步，那就没问题了。
哦、
我想
哦，所以主要还是出在我们一开始的整个大结构
的
制度上面。因为刚刚想说奇怪，如果以前是用 iPhone 4，那为什么现在健保不是用 iPhone 至少8吧？
或8这样？
对。
但是大家缴的健保费还是只能付得起 iPhone 4的钱。
对
对对，
了解。
但是到时候厂商不愿意出 iPhone 4。
是是是，
对，
没错
没错、
嗯、OK， 最后想问一下说老师，您对于年轻的这些住院医师啊，或者是实习医学生 PGY 们、嗯、大家在不管是行医还是在选择职涯上面，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过来人的一个建议，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道路？
嗯，好，那我常想到一句老话，就是 chance favor the prepared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师的学长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这一阶段做的事情都是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嗯，
意思说你永远要想到你将来五年十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嗯、
你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你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生态，那你要预做准备了。
是，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医学生在选看待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踏入这个领域，那你觉得说你是要往这一个领域发展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早一点、
嗯
哦、可以去涉猎到这一块的、哦、
更进一步的知识
是
的，
或者是可以早一点去甚至有些他们很早就来实验室啊、
哦
哦、等等，
在医学生的时候吗、哦、
在医学生的时候，像最近有一位医学系六年级的毕业的学生，
哦，对，他们现在六年级就毕业了，
对，然后他就说
转不过来，
他就找我，就写了 email 给我说他想要 gap year 一年，
嗯，
哦，那一 gap year 一年的话呢，他就想说他有一部分的时间他想要到我的 lab， 来看
学习，
来学习，然后来这个、
嗯，
但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未来是不是真的要做骨科这个领域了哈、
嗯，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
对、
哦、对，因为你可以趁这一年好好思考说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嘛，
对
对不对？
也许做一做有别的兴趣，
或是更有兴趣也都很好。
对对啊、也许在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目前在临床上的一个形态，
嗯，
给他哦，那我们再就是。那他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底这个是不是他喜欢的。
是。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尝试的一个方式。
嗯、
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
都很愿意来跟我们分享骨科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谢谢。谢谢。
OK。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
我是 Joseph。
哎，对了，我记得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嗯、你是不是去参加了一些课程啊？
对，上个礼拜周末呢是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叫 AO 的协会所举办的课程。
那等一下， AO 是什么？
对，这个 AO 协会呢，就是我们刚刚在提供那个学习资源的地方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提到它的一个 Surgery Reference 的网站。跟大家介绍一下 AO 这个协会呢，其实它是一个生产骨板以及骨钉的一个组织，但是它不是一个私人公司，它是一个组织，所以说全世界使用的这些骨钉骨板它的营收会回到这个 AO 协会，那这个 AO 协会呢，它会在用这些营收的钱去创造更新的骨钉骨板的技术，以及培育骨折相关的，不管是骨科医师也好，或者是一些创伤外科、整形外科的医师的一些学习进修这样。那它的协会有去区分颜面骨折以及四肢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身为一个整形外科住院医师，我们比较会碰到的骨折内容就是颜面的骨折。那当天其实参与的医师除了整形外科之外，还有像口腔外科，那耳鼻喉科医师，他们可能也会碰到一些要处理颜面骨折的部分。嗯，
你怎么突然尴尬？没有，就是
因为我本来想再更进一步解释颜面骨折有哪些，
然后发现
对
会不会讲太多？
对对对，好像说特别去讲说这个前什么颧骨骨折啊，然后下颌骨啊什么，好像
他 too much
太多了
too much。 好，没关系。可是我发现，我记得你在 IG po 文的时候有 po 那个朱云医师也有参与。
对，朱云医师他
是我们第四集的来宾，
没错没错，他也是整形外伤科的医师嘛，所以他也有 受邀去讲解他一些在颜面骨折上面的一些临床的经验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所以说其实就是可能跟颜面这块骨折有关系的科别，
或是重建，
都会一起去参与的一个盛会这样。
对对对对。
哦，OK， 好。另外一个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哎，我们很久没有请大家去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
对，好像很
早还有评分了，就是太久没有讲，大家就停下来了，不行啊，赶快就是帮我们 Apple Podcast 留言，还有就是帮我们评分，因为其实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节目有没有更容易在排行榜或者是一些版位上面曝光的机会。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米德人物志的话，欢迎大家去帮我们做一些评分还有留言，鼓励一下我们，
也让我们
谢谢大家，
听听大家的回馈，
对啊，
以及如果对我们有所鼓励或是建言的话，都很欢迎在上面留言哦。
没错，
嗯嗯，
好的，那今天就这样子咯，拜拜。